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继续来读完手册的第162课。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。那昨天我们读了前面的一到三段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四段接着开始练习。他说今天的练习很简单，因为这句话就是标题所说的这句话，它是力量无边，那么他无需借助其他的念头就足以转变说出此话之人的心灵。那么就像这个我曾经引述过的185课所讲的，就是你如果只是嘴巴上念出这句话是很容易，但是你要真心的说出这句话的话，那个是需要一个很纯的愿心。那这个愿心的话，它就会体现在这句话的力量上面，因为你是全心的去接纳这句话它那个真实的含义，所以它无需借助其他的观念就足以转变你的心灵，而且这个转变它是一个脱胎换骨，因为此刻呢，他已成了上主存放他所有礼物及深爱的宝库，这个他跟宝库指的就是你的心灵，你的心灵，因为你重新的去接纳了上主，而不是透过分裂不断的把它推开，那他说呢，透过他而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就是说你的心灵是完全的去接纳这个上主的观念，然后再把这个观念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心灵的层次认出了那个整体的心灵，认出了一体心灵，就是你跟所有弟兄共聚一个心灵，这就等于是你把这个今天这一刻的观念呢，也都传送到，就是说传送到所有的心灵里面去，就是他所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也就是你代替了所有其他的弟兄学习了这一刻。所以他才说你拯救世界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他说呢，这个礼物不只是越给越多，而且永远的圆满无缺，而他的分享也是无限的。那在人间是绝对没有这种东西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人间你一定是要抓取才能得到更多，但这个抓取最后也都是导向于失落，因为没有人能够永远的拥有，永远的抓取。那但是在上主的国度里面，这个礼物，当然只有上主的爱是这样的，就是越给越多，然后永远的圆满无缺，然后无限的分享，那这个才是上主的思维方式，那跟小我的思维方式是正好颠倒的。上主的思维方式是你要拥有，你就要给出，那你要拥有一切呢，就要给出一切。这个是在正文的第六章第五节里面，应该是第一还是第二小节里面他有讲到的。好，那下面的第五呢，他说今天我们要向你致敬，你此刻所接纳的完美神圣本质是天父与你的权利。这个天父权利他在前面的课跟这个正文里面的章节也都有讲到。那所谓这个天父与你，这个 given 呢，就是给予你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就像这个基督徒常讲说，这个上主的恩典你是白白得着，就是说你是白白的获得，就是你并没有付出给上主什么，你也不需要有什么一番艰苦的奋斗，这个都没有，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拥有，无条件的给予跟接纳。那这个也是跟我们人间小我的逻辑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在宗教里面它虽然是这样讲，但是呢很难真的活出那样的逻辑。那在宗教里面基本上都还是在讲这个交换，在实际的作为上面都还是以交换为主的，那包括就是你要行善事啊，然后才会能够上天堂啊，或者下辈子才能够得福报，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换的概念，就是你必须要有所牺牲，然后你随后为 在某个未知的未来你才能够得到一些东西。那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小我的范畴，小我的思维。那只有这个天赋于你的权利，就是白白获得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上主的思维。那当然你获得了这个上主的爱，你并不是把它传在手里面，你也是即刻再把它完全的全然的分享出去。好，那他说救恩就是透过你的接纳而传到每一个人心中，世界一旦蒙受这神圣的祝福，还有谁会珍惜罪恶的存在？好，但这句话看起来很直白了，如果你已经蒙受到上主的爱，上主的祝福的时候，你怎么还会珍惜罪？但这个罪其实它的那个 含义有可能会比你想象的再更广得多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一切我们在这个幻象世界珍惜的事物，其实都是罪的化身。好，那你说这个特殊的恨，它是罪的化身，这个很可以理解。但是特殊的爱其实也是罪的化身，因为特殊的爱跟特殊的恨，它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啊。就像你如果比较仔细的、稍微仔细的去体察眼前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世间的爱跟恨，往往只是一线之隔，那甚至是纠缠不清，既爱又恨的那种感觉。那所以这个罪其实并不只是指你认为是负面那些事物，还包括你认为是正面的那些事物也都算。只要是在这个属于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，二元对立的框架里面的，都算是他所说的这个罪哈。所以这个罪的话，它翻成罪恶是不好，因为它这个意思就变成狭窄。它原文是 sin 哈，就是罪，不是 crime 就是犯罪的那个罪，不是那个字哈。好，那他说，你一旦拥有了圆满的喜乐，它足以治愈一切人的哀伤、痛苦以及所有的失落感，它足以将人由罪恶及愧疚中彻底的解脱啊。那所以是治愈一切人哈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因为真正的宽恕一定是去认出你跟弟兄共聚一个心灵。好，那么当你宽恕了这个心灵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当然都蒙受宽恕了嘛。好，那下面第六段呢？他说：“你成了拯救他的人间救主，此刻谁不会想，谁会不想认你为弟兄啊？那么你既然与他一般的神圣，他岂能不亲切地引请你进入他的心中，与他复合啊？那请你注意，他这边所讲的其实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啊，可能不是你所以为的层次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会以为，就是他以宽恕的心境去对待一件事，或者以爱去对待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也一定会以爱回来，但实际上这是不一定的，因为我们每个来到这个世间的人，内在都有小我，那小我他天然是害怕爱的，因为小我在真正的无条件的爱里面是没有任何存在的地位，所以很可能你给出的是爱，但是对方却报以是攻击，就像当年耶稣为什么会被钉上十字架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他说谁会不想认你为弟兄，这个应该讲的是一个更深的层次，也就是说，虽然你看到你对面的弟兄可能要攻击你，但是因为你已经不把攻击当真，不把罪当真了，所以你看到的仍然是他那个完美的实相。那从实相的角度来看，你的弟兄一定是跟你一体的，而且他乐于如此啊，他不会一再的透过分裂把你推开。好，所以这个认你为弟兄其实应该是指在灵性的层次上面。好，那么他讲的并不是在这个幻象的有形的层次，就好像说，就是你散发出这个上主的爱，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这个拜你为师，然后朝你这样聚拢过来，然后每个人都来跟你请教奇迹课程。好，这事情可能只存在我们的想象里面，可能不会发生啊。好，然后他说呢，你人是上主所创造的你。这句话驱散了漫漫长夜，黑暗从此一事不返。今天光明已经来临了，祝福了全世界，因为你已经认出了上主之子，你的认知遂成了整个世界的认知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62课的练习啊。那么它没有特别的指导句，那实际上它的这个标题就是一个最好的指导句啊。那如果说你能够深入了解它的含义，并且在你在生活中碰到各种的困难、困惑、恐惧、愤怒的时候，能够去用得出来，那这一课的观念其实是很有力量的。那当然，这个我人是上主所创造的我，这个我呢，指的是整体心灵，而不是你这个小小的个体啊。所以，当然你也可以套进去，就是说对着你的弟兄说，你人是上主所创造的你，或者说我们人是上主所创造的我们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162课。感谢你陪伴我，再次的复习这个很重要的一课。